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0月10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美贸易战全面升级，川普说要加关税和金融手段。第二个是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委内瑞拉反对派马查多啊。第三个是日本自民党执政联盟解体。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0月10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美联社报道，挪威的诺贝尔委员会10月10号宣布把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委内瑞拉反对派的领导人马查多，表彰他推动委内瑞拉人民的民主权利，并且用公正和平的方式推动独裁政权向民主政体转变。马查多获奖意味着美国总统川普想要获得诺贝尔奖的希望落空了。川普总统在他的两个总统任期内都公开表示想要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川普在10月8号说他解决了七场战争，现在正在解决第八场战争，历史上从来没有人解决过这么多场的战争。英国卫报报道说，记者向诺贝尔委员会的主席弗雷德内斯提问，说为什么在川普阵营非常大力的游说之后，川普还是没有拿到这个和平奖。弗雷德内斯主席说，在诺贝尔和平奖的漫长历史当中，他们见过各种造势活动和媒体关注，但是最终和平奖都会在一个充满勇气和政治的房间里做出决定。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马查多完全符合诺贝尔遗嘱里面关于和平奖得主的三项标准。在诺贝尔的遗嘱当中规定，和平奖应该颁发给在三个方面做出最大贡献的人。那这三个方面就是促进国家之间的情谊啊，废除或者减少常备军，以及举办促进和平的大会。 BBC 报道说，在诺贝尔和平奖宣布之前，诺贝尔奖的专家们就说川普根本没有机会获奖，因为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和诺贝尔的和平奖理念完全相反。挪威智库奥斯陆和平研究所的所长格雷格说，川普政府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巴黎气候协定等国际机构，他还想从丹麦手里拿到这格陵兰岛。川普打压抗议者、记者和学者，他的这些举动显然不是和平的方向。另外，川普还动用军队空袭委内瑞拉的船只，派部队驻扎在美国自己的城市。那么历史上总共有四位美国总统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他们分别是罗斯福，他在1906年获奖，另一个是威尔逊，他在1919年获奖，卡特是2002年获奖，奥巴马是2009年获奖。第二，共同社报道，日本公民党10月10号宣布退出和自民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公民党不会在国会投票给支持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这也意味着高市早苗必须寻找其他的党派才能够当选美国首相和日本首相，抱歉啊。那么公民党退出执政联盟的理由是关于政治现金的问题，自民党没有给出满意的答复。自民党和公民党从1999年开始合作，在政治现金的问题上一直都存在，公民党现在突然在政治现金的问题上发难，让大家觉得非常突然。那么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一向亲中的公民党不能接受强烈反中的高市早苗来担任首相。有记者观察到，在高市早苗当选自民党总裁之后，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专程拜访了公民党党首齐藤铁夫。 双方谈话之后，公民党对自民党的态度就突然变得强硬起来。公民党退出执政联盟之前，向自民党提出了三个要求。第一个，首相不能参拜靖国神社；第二，不能排斥和歧视外国人；第三，加强对企业政治现金的管理。那么企业的政治现金是自民党地方组织的主要收入来源，如果高四早苗轻易的答应这三个条第三个条件，他马上就会受到党内的强烈反对。所以对于第三个要求，高四早苗同意了前两项，但对于政治现金，高四早苗说他要再讨论，但是没有想到公民党立刻就宣布退出执政联盟。日本很可能会在10月中旬举行首相指名选举，那么得票超过半数的候选人将会当选首相。众院过半数的门槛是233席，自民党只有196席。日本时报分析指出，自民党需要努力争取其他政党的支持，就算自民党没有办法和其他政党组成执政联盟，高市角苗也可以在部分法案或者是政策上和其他政党达成合作，最终在首相选举中拿到足够的票数当选首相。另外，在野党目前正在尝试形成统一战线，那么如果公民党和立宪民主党、国民民主党和日本维新会这几个党派联合，在国会议席上就会刚好超过一半。不过呢，这些政党他们政策之间的矛盾更大，想整合在一起的可能性非常小。第三，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海关总署最近在口岸加大了对进口芯片的查验力度，贯彻落实网信办加强国内重点科技企业停止采购英伟达产品的指导意见。报道说，海关的查验工作重点是针对英伟达的 H20 和 DTX 6000D 的两款人工智能芯片。据悉，这两款产品是英伟达公司为应对美国出口管制而专门面向中国市场推出的特供版本。中国网信办9月份曾经对字节跳动、阿里巴巴等中国科技公司发出指令，要求这些企业停止采购英伟达的人工智能芯片，取消现有订单，并停止对 RTX Pro 6000D 的芯片的测试。英国金融时报8月份曾经报道说，网信办此前要求中国科技公司比较这英伟达和国产的芯片，主要是华为的芯片啊，那么要提交报告，结论是中国人工智能芯片已经超过了英伟达专供中国的芯片水平。所以网信办认为中国科技企业没有必要再购买英伟达的芯片，所以要求企业取消订单。不过呢 DeepSeek 公司今年开始使用华为升腾人工智能芯片训练它的模型，遇到了麻烦，不仅导致它的R2 模型发布延迟，最终仍然需要采用英伟达的芯片进行后续训练。那么由于市场需求的存在，仍然有一部分英伟达芯片通过走私的方式流入中国，在地下市场进行交易。今年7月份，英国金融时报曾经报道说，今年5月到7月总共有10亿美元的英伟达顶级芯片流入中国，其中包括被美国限制出口的 B200 和 H100 芯片。那基本上中国人工智能芯片到底有多大的替代性，没有人知道，其实没有人知道，虽然他们写的那些报告。那么中国海关加大检查芯片货物，肯定可以把走私芯片的渠道堵死大部分，但是也会影响中国科技公司训练人工智能的速度。华为理论上能够做到一部分，但是理论上跟实践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啊。这是第三、第四。新华社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0月1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 再次批评美国海关的执法工作。在记者会上，深圳卫视记者提问说，最近又有一名中国公民在入境美国的时候被美方无故盘问、扣押，并且遣返回国，人身自由被限制超过48小时。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中国外交部就为这个人出头了。郭家坤说，美方这种执法手段非常粗暴，它损害了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和人格尊严，也妨碍了两国正常的人员往来。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谴责。他还奉劝美国执法部门改变做法，中方也再次提醒所有前往美国的人警惕风险。那么不过呢，深圳卫视的记者和中国外交部都没有提到这个所谓被盘查的中国公民他到底是谁呢，没有讲啊，就是讲的有一个人啊，所以呢到底有没有发生这件事情也未可知啊。为啥？因为中方喜欢玩弄这种把戏啊。这是第四第五。格隆会最近的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十一假期中国人平均每天在国内旅游的消费是多少钱呢？他算出来是113块，不到114块，113.9块。同比下降了 13%， 相当于2019年同期的 95.9%。 也就是说，今年中国在境内游的旅客消费还是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那么格隆会的数据是基于中国文旅部公布的数据计算出来，从10月1号到10月8号国内旅游国内境内游的人数是 8.88 亿人次，那么在国内出游总共花费是8090亿元。那么这组数据反映出中国民众现在中国老百姓现在的消费还是非常的低啊，还是很多人还是以穷游为主。YouTube 的视频显示，十一黄金周期间中国国内游的年轻人基本上选择不住宿啊，他们很多人按照小红书上的穷游零元旅游的攻略，带着帐篷出游，在路边和公园搭帐篷过夜，有的年轻人甚至自己带上锅碗瓢盆自己煮饭吃，减少在外面就餐的花费。那么十一黄金周期间，游客大多数会避开收费的景区，主要是去一些免费的城市景点，而且或者是那种小众的旅游地点，或者在大城市里闲逛啊，逛街、看博物馆、看免费的展览，总之就是不花钱啊，拍个照、打个卡就走啊。那有张家界的民宿老板抱怨说今年十一黄金周没有人住宿，经营惨淡。湖北武汉农贸市场的摊主说，过去的十一黄金周前三天生意都不错，但是今年第一天就客流稀少啊。这是第五、第六。《自由时报》报道，十月十号，28名日本议员在台湾出席了双十庆典，随后和台湾赖清德总统共进午餐，并且向赖清德总统转交了日本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的亲笔信。那么自民党众议员在佐佐木纪没有说明高市早苗亲笔信的内容，但他表示日本知道台湾方面对中国大陆的施压和威胁，外部环境日益严峻。佐佐木纪强调，日本绝对不会让台湾有事，并且支持赖清德总统提出的通过实力维护和平的理念。佐佐木纪说，日本将会与台湾、美国、澳大利亚以及欧洲等民主伙伴紧密合作，共同守护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权等普世价值。另外，佐佐木纪表示，访问团同时向赖清德总统转交了日本对花莲赈灾的善款名录，日本国土安全省将会向台湾提供监测水库水位的设备，协助监测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的水位。另一方面，台湾在双十节举办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包括当天上午在总统府前 举行双十庆典，在台东举办双十晚会，以及在南投县举行烟火大会，共计40分钟释放了 4.4 万发烟火。台湾101大楼则举行了双十烟火秀，全长12分钟，烟火配合500架无人机一同表演。双十节连同周末总共有三天假期，台湾民众出外旅游，观光署统计马祖的酒店预订率达到 70%， 居全台湾之冠，其次是宜兰县和新北市，那么其余县市的订房率都超过了 50%。 这是第六、第七。旧时报报道，10月10号上午6点，一艘中国海警船进入台湾管辖的东沙岛限制性水域。报道指出，中国海警船在航行时没有打开船舶自动应答系统，船上的官兵还拍摄前来驱离的台湾海警署的台南舰。台湾海军署表示，中国海警船出现在东沙岛西南的23海里处，进入了台湾的比连区。那海巡署的台南舰立刻前往，与中国海警船进行并行监视并进行驱离。报道指出，今年以来，海巡署发现中国海警船已经有30次进入东沙水域，经常以关闭船舶自动应答系统的方式隐秘航行动态。海巡署认为，这是中国大陆持续以灰色地带策略侵扰台湾，目的是消耗台湾的执法力能量，并且测试海巡的勤务部署。第八，共同社报道，日本法务大臣铃木新佑10月10号表示，截止今年6月底，在日本居住的外国人有 395.6 万，很多啊，将近400万了，在日本总人口的 3.21%，比去年年底上升了 5%， 创下了历史新高。在日本居住的外国人里，以中国人最多，达到90万。在日本的中国人已经有90万了啊，历史上第一次突破90万。那么在这些人当中，有35万中国人是永久居留者。在永久居留者的人越多，说明在日本的中国社区就越稳固。研究机构预估，在日本的中国人会在2026年突破100万。那么在日本的外国人当中，越南跟韩国的人数分别排第二和第三，越南第二，越南很厉害啊。那么从居留的资格来看，永久居留者的规模是最大的，有932000人，其次是从事技术、人文知识和国际业务的，有458000，进行技能实习的有449000。日本法务大臣还表示，截止到今年7月，在日本的非法居留者有71000人，这个数字比半年前少了一些。第九，美联社报道，菲律宾南部外海10月10号上午发生7.4级地震，目前已经造成了2人死亡。这次地震的震中在棉兰老岛的叫达沃东方省的外海43公里的地方，震源深度23公里。那么达沃东方省的马蒂市报告说，当地的楼房、学校和机场建筑物受到破坏，并且出现了电力中断。那么就在9月30号，菲律宾中部刚刚发生过 6.9 级地震，那次地震造成了72人死亡，是菲律宾十多年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地震。那么菲律宾本身是处于环太平洋地震带，平均每年会发生800多次地震。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啊。中美贸易战全面升级，川普说要加关税和金融手段。美国总统川普10月9号，他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他和习近平会在韩国会面，他会向习近平施加压力，让中国购买美国大豆。川普很自信地说，中国很快就会恢复购买美国大豆。 那么自从美国大豆进美国进入了大豆的收获季节，川普就不断的发出信号，要求中国购买美国大豆。习近平没有理会，川普甚至讲完之后，中国在九月份一口气订了十艘船的巴西大豆，就没买美国的啊，一口气买了十船巴西大豆，令中国单月购买大豆创出历史最高纪录，就是九月份。但是这些里面没有一颗美国大豆啊。今年呢，美国大豆丰收，但是美国政府引导下大规模种植大豆的美国农民陷入了困境，因为中国美国大豆原来是 40% 出口中国，那么今年5月份开始，中国停止采购美国大豆，一颗大豆都没买啊。川普政府上个星期宣布这个推出援助农民的方案，为受困的农户提供临时的支持，直到市场状况改善。但是农业部长罗林斯说，联邦政府现在处于停摆状态，救援方案要等到联邦政府重启之后才会公布并且落实。罗林斯在白宫的内阁会议上说，必须先让政府重新运作，这样才能够推进这项计划。结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当天啊，中国商务部10月9号突然宣布新一轮对美国的反制措施啊，严格管控稀土石墨出口，并且把14家外国实体向外国公司列入不可靠清单啊。其中有一家默默无闻的加拿大公司叫 TechInsight 也被列入制裁清单，原因是 TechInsight 曝光了华为 AI 芯片用的全是外国的组件啊。事实上，川普跟习近平在韩国举行峰会的缓和气氛现在就一扫而光啊。那么全球供应链面临新一轮的重击啊。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新规定，跨国公司的商品，如果你包含了中国稀土材料，只要它占的商品价值超过 0.1%， 你就向中国政府申请许可。疯了吧？专家说，科技公司很难证明它的芯片或者是芯片制造设备以及其他零部件稀土含量低于 0.1%。 这就意味着这些公司的产品都要向中国政府申请许可，否则他就会惩罚你啊。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国对稀土材料的出口管制史无前例啊，这项政策将会扰乱全球经济。那么华尔街日报说，中方的目的是在贸易谈判中拥有更多的筹码，并且加大对川普政府做出回应的压力。那么稀土出口管制将会威胁美国半导体的供应链啊。美国创新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迪恩·鲍尔指出，半导体供应链对于人工智能资本支出至关重要啊。如果这项政策全面实施，可能会导致美国经济衰退，因为美国经济现在高度依赖人工智能的资本支出。那么美国正在向数据中心投入数以千亿美元的资金，人工智能成为美国重要的经济引擎。那么智库创始人Dmitry 说，这相当于一场经济核战争啊，意图就是摧毁美国人工智能产业。他认为这是中方对川普的勒索手段。中国不会，他不相信中国会全面实施这项政策啊。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川普总统在内阁会议上表示，财政部长贝森特和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会研究如何应对中国的稀土新规定。那有一位白宫官员表示，中方的新规定没有事先跟通知美方，似乎是为了控制全球技术的供应链。那么中国全年都在利用稀土在贸易谈判中获得筹码，今年4月份中国对稀土出口 实行的限制措施给全球供应链带来了冲击，最终促成了六月份的贸易休战协议。华尔街日报认为，川普政府将会对中方的新的稀土限制性措施做出强硬的反击，反击手段包括关税或者是半导体生产设备。那么美国当天就进行了另一类的回应。路透社报道，美国运输部10月9号向中方提出禁止中国的航空公司往返美国的航班飞越俄罗斯领空。那运输部，美国运输部要求中方两天之内回应，这项禁令最快会在十月份生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禁止俄罗斯飞机飞越领空，俄罗斯就反制裁，结果就是西方航空公司就不能够飞越，也不会飞越，因为它交战，那是交战国啊，俄罗斯上空。但是中国会继续保持和俄罗斯的密切关系，所以中国的航空公司可以继续使用俄罗斯领空。好了，这件事情到了2023年，那么为了增加中美往返的航班数量，中美双方达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共识，就是中国的航空公司它新开的航线，就是往返美国的航线，就不飞越俄罗斯领空。那么作为交换，美国运输部就批准新增加的这些航线的申请。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达成共识之前正在运行的航班的这些中国航空公司会继续飞越俄罗斯领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航空公司越来越不满这种双轨制啊。那么这种持续的抱怨和压力最终促使川普政府提出全面禁止飞越俄罗斯领空的行政命令草案，意图就是所有往返美国的中国航班都纳入禁飞的范围啊。那么这个行政命令将会影响中国的三大航司，国际航空公司、东方航空公司、南方航空公司，还有一家就是厦门航空。好，这是昨天中方的美国的回应。今天中国又反制又来了，中国又反制了。中国的交通运输部今天就发布公告，10月10号发布公告，从今年的10月14号开始，对美国的船舶收取船舶特别港务费。那么船舶特别港务费按照航次计价计收，分阶段实施啊。第一阶段就是10月14号开始，美国的船舶要收港务费，按照每净吨400人民币计收，然后到2026年提高到多少？640。27年提高到880。28年就提高到1120啊。那么同一艘船一年之内只收你5次啊，多了你再来就不收了。那么交通运输部的公告说，中方是针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中国船舶加收港口服务费的反制啊。那么今年的4月17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了对中国海事物流和造船行业301调查后的征集措施、征费措施，分阶段对中国船舶征收高额的港口费啊。那么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10月7号公布了对中国船舶开征费用的详情，那么新的规定是10月14号生效，所以中国交通部跟美国交通部跟美国实施的是同一天。那收费的标准是这样，由中国实体拥有的或者运营的船舶，不管是不是在中国做的，只要是中国实体拥有的，你停靠美国的港口，按每净吨50美元收费啊。那么但是中国建造的船舶到港口的船舶的收费每净吨是18美元，或者是每个集装箱120美元啊。所有非美国制造的汽车运输船或者滚装船每净吨收14美元。报道说目前呢，中远海控 啊，就是中国的国央企在中美航线上主流的这个万箱船，就是万箱集装箱船，它的净吨一般是在 8.49 万吨左右。那么一年按五次封顶来计算，那么一艘船最高要付多少？5943万美元，就是6000万美元，一年要交6000万美元。那么可以预见，中国出口美国的运费成本未来会大幅的飙升，关税上去了，运输费又上去了，这是第一个反制啊。所以中国就对美国的船只征收这个港务费，但是美国根本没有几艘船开到中国去，所以这件事情虽然中国做出了这个姿态，但对美国影响非常的小啊。那么10月10号当天，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宣布对美国高通公司展开立案调查，理由是高通收购以色列车联网芯片商AutoTalks 没有申报经营者集中，涉嫌违反了中国的反垄断法。那么高通公司今年6月6号宣布完成了对 AutoTalk 的收购啊。AutoTalk 是车联网V2X 的直接通讯解决方案的领导者。那么高通公司通过收购 AutoTalk 可以向车厂提供符合汽车标准的全球 V2X 解决方案，那么为下一代自动驾驶提供全面的支持。国家市场监管总局2013年立案调查高通，2015年认定高通在专利授权和收费策略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对高通开出 9.75 亿美元的天价罚款。高通因为垄断手机芯片，所以挣很多钱，你挣了很多钱，把你一些分回来啊。这 9.75 亿美元创下了中国反垄断处罚的记录啊。那么去年12月9号，中国的市场监管总局对英伟达又涉嫌违反中国反垄断法立案调查，到了今年的9月15号，这个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宣布，经过初步调查，英伟达违反了中国垄断法，对他进行进一步的调查。那现在中国手上有两家公司，两家都是最大的芯片公司，一个是英伟达，一个是高通啊。那么期货日报10月10号报道说，从7月份以来，海关总署上海特派办调查了三家美资量化高频交易的券商，而且都是大券商。这三家公司分别是 Tao Research Capital， 一个是 Jump Tradition， 一个是 Optiver 啊。这三家高频券商基本上是也在美国也是前三啊。那么中国海关审查了这些公司在进口特用通信设备方面是否符合规定。报道说，海关人员过去三个月多次前往这三家公司在上海的办公室进行调查，调查的重点是这些公司在用于高频交易的定制化基础设施，包括服务器、芯片啊，这些硬片决定了这些公司能否在毫秒级的交易速度中占据优势。那么报道指出，调查发现总部在纽约的 Tao Research Capital 使用了未经清关或者是虚报的海外设备，包括服务器FPGA 芯片啊，网卡交换机等等，其中有部分设备缺乏 3C 认证。那么目前呢， Jump Trading 和 Optiva 的调查进展不清楚，海关总署要求 Tao Research Capital 和 Jump Trading 执行特种通讯设备的限制性管理措施，但是不知道细节。期货日报在发表这篇报道之后，不久又把这篇报道撤下来了。那现在中国政府手上又捏着三家美资的大型券商。好，中国做了这一系列的反制之后， 轮到川普忍无可忍了，川普就在社交媒体发了一个很长很长的帖子啊。川普说，最近中国发生了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他们向世界各国发送信件，宣称对所有和稀土相关的生产环节实施出口管制，甚至包括那些不是在中国制造的产品。那么这种做法会堵塞整个全球的供应链，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经济运转陷入困境。川普说，我们接到很多国家的联系，他们对中国突如其来的贸易敌意感到极度的愤怒。过去六个月里，美中关系一直相当良好，因此这次举动格外意外，显得格外意外啊。那么帖子说，中国计划让全世界受制于它，从磁铁开始到其他的关键元素，中国正在一步步的建立危险的垄断地位，阴险而且充满了敌意。不过美国在很多关键领域同样拥有强大的垄断优势，比中国更广更稳。川普说，我之所以一直没有动用这些优势，是因为过去没有必要，但是现在或许时机到了。他说，我没有和习近平主席通话，因为没理由这么做。那么这次事件不仅让我本人感到意外，也让所有自由世界的领导人感到震惊。我原计划2个星期后到韩国庆州出席 APEC 峰会，并且和习近平会面，现在看来这次会面已经没有必要。作为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我必须采取金融反制措施，对于每一种他们试图垄断的元素，美国都有替代方案。我们正在考虑的政策之一是大幅提高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的关税，这是众多反制措施中的一项，还有许多类似的举措正在研究中。后面还几句话就不念了。川普说了三件事：第一，取消和习近平的峰会；第二，重启关税战。关税战不是有个停战呢？停战大家有个停战共识吗？现在又重启关税战。第三，他会采取金融反制措施。中国承受力有限啊，习近平是误判了形势，现在后悔有点来不及了啊。那我们的结论就是，中美贸易战已经全面升级，未来即将会发生的战争血雨腥风，这场经济战比之前我们看到的所有的规模都要大，大家要小心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观点，现在日本和菲律宾都表示台湾有事就是他们国家有事，看来中国正在团结强外势力一起反共。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的报道，我们的新闻报道非常小心的把中国和周边国家的摩擦都放进来，放到我们的报道范围，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包括日本、菲律宾，甚至越南、马来西亚，甚至印度等国家的他们之间，中国和周边的关系，周边国家的关系非常的不好。当然最重点是台湾，这个台湾的风险最大，台湾的风险毫无疑问是最大。那么习近平非常强的推进远交近攻策略啊，这就是当年秦朝使用的这策略，他还在用啊，意图是啥我就搞不懂，老实讲我真的搞不懂。为什么呢？因为理论上来说，中美关系是中国最麻烦的一个问题，中国应该动用所有的资源来对付美国，那意味着什么？中国应该和所有的国家搞好关系，这样的话他能够集中资源，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中国在每个领域都在开炮，每个领域都在开炮，每个国家都在开炮。我们会陆陆续续的继续报道其他领域啊。所以这个策略其实非常的不明智啊，我认为是误判了形势啊。观点，我觉得美中确认处于敌对状态对台湾是好事，未必是好事，未必是好事啊。为啥？习近平会说我对付不了你，我对付不了他嘛，理解吗？啊，就说对于美国来说台湾是一个杠杆，对于中国来说台湾未必不是杠杆啊，大家都有利益在里头，所以这件事情不一定是好事啊。观点，中国一手好牌被中共玩到，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中国企业毫无廉耻，睁眼说瞎话，如今整个中国只能泪流满面。现在不知道核心的关税，我觉得关税有可能一下子涨到天上去都有可能，因为之前发生过。但是我更关心的是金融手段，金融手段是啥？金融手段要动起来，那对中国影响很大。为啥？人民币没有压力吗？人民币是有压力的啊。观点，这种稀土管制是一种好事，欧美的企业应该放弃幻想，老老实实的跟中国勾兑。之前拜登在任的时候就喊脱钩啊，跟中国脱钩啊。之前拜登在任的时候就喊脱钩，但是欧美各个企业都不愿意为完全脱钩付出代价。现在中共在帮忙脱钩，挺好。嗯，没有好，这不是好事儿。为啥？因为它会影响通胀，它会影响供应链。啊，影响供应链的后果，蛮严重的。我们不要上帝视角，我们看隔壁邻居那个人损失惨重，你也会损失惨重。观点，其实就是慢慢脱钩，一件一件的脱钩。美中对抗本来就不会停，贸易战更不会停。美中目前维持邦交只是面子，实质上慢慢走向全面对抗。每个领域都会开战，直到断交，会吗？我觉得不会。为什么？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这个房间里就两个大象，其他都是小 small potato。那你想一下，他们两个会打吗？他们两个很难打。他们两个要妥协，不断的妥协。如果像你这样的话肯定不行，那血流成河啊，不会打的。但是会不会中间间歇性的出现一些激烈冲突？会的，这个肯定会。因为在一个房间里就两个大象，你想想他们肯定会有摩擦，会有碰撞，这毫无疑问。但是真的打，我不觉得会真的打。因为血流成河啊，每个人都承受不了啊。当然你说会不会擦枪走火，一个不小心那叫意外，我们不能排除啊。情绪和小学五年级的女儿晚安对话，我在无奈中感受到渺小但光亮的希望。啊，女儿说：“爸爸，我为什么不可以组织大家救助流浪猫？”我说：“因为这对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没有好处。”哎，啥意思？女儿说：“那他为什么不去救助流浪猫、流浪动物？”我说：“因为这对他没有好处。”女儿说：“他可真坏。”我说：“这样的坏人让我们每天关在家里，还要捅核酸。但我不希望你在学校里说这些。”女儿说：“爸爸，我知道。”这只是属于我们俩的聊天。我说只要我们不帮助他，国家就会更好。 这个说得好。观点，其实中国开放可以有很好的发展，但是习近平就是要他的权利，说得对。我都昨天我跟谁聊天聊起来，跟我们同事，我们开编辑会的时候，我们当时在我们公司当时原来在车公庙，车公庙就是科技园，我们楼上楼下都是手机公司，当年的那个山寨手机。你看那个山寨手机时代，你就知道深圳中国的供应链有多么强大，非常强大。你见到的所有的手机，就这些山寨手机都能做一模一样，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天天我们就看着他们端着手机跑来跑去，反正那个时候你去华强北，你去看一下中国在电子元器件领域的这种优势非常强大啊。所以而且你看那些赛格大厦的那些潮州小妹妹卖这些零部件，那真的非常的厉害。所以我经常讲，没有共产党，中国人的生活比现在好十倍，理解吗？不是共产党做对了什么，中国有今天，不是共产党做对了什么，是共产党停止了一些干预，中国就变成今天这样。你要是他没有了，你说中国会飞到天上去啊？很厉害，中国，其实中国很厉害，中国做这些产业真的非常厉害。观点，美国要脱离红色供应链，所以现在要承受一些通胀之苦。可以做得更好，我认为可以做得更好。不要说一些代价是必须的，不一定是这样的。当然来痛快的对看客来说啊比较过瘾。但是如果承受的人来说，那是很痛苦的。我们所以不要，你没有承受这种痛苦就不要说这样的话啊。情况，台湾知名饮料咖啡连锁品牌 85C 启动中国市场经营策略调整，将果断的结束获利低于预期的门店。公司前九个月营收减少 2%， 其中美国市场贡献营收占到 48%， 而且获利呈双位数的成长，未来将会加速美国店的速度。反观中国市场营收比去年的同期减少 14%， 中国市场营收占比降到 37%。 中国事业部2024年六个季度都认列可观的经营亏损营业亏损。 OK， 情况，天津趣闻，天津的宣传部长女的从商委升上来，比较喜欢弄商业项目，他今年要盘活两个大项目，一个是天津的117，另一个是天津日报大厦。天津日报大厦是天津有名的鬼楼，为了这个项目光请来看楼的大师就有十多个，有的直接就说弄不了，有的说需要在楼里打升装，最后他们比较倾向的方案是把日报大厦下面改成一个小学，让小孩子阳气镇住。有病吧，这个啊！情况，刚看了赖清德总统的讲话，我稳定了一下情绪。我想说，千万不要被五毛带偏。台湾同胞要知道，中人民共和国是靠压榨人民，从来不会考虑人民的意见。那是人民的意见啊，中共从来不考虑啊，中共还特地要。你想提这个意见我就专门这么干，他特地这么干，中共特别是这样干啊。还有吗？再来。还有吗？没了。我看一下。还有吗？给我 听了再给我两个题目吧。提问：听到李强去朝鲜的新闻，我感到一阵生理性的厌恶，转而想到这种情况下，如果台海真的爆发，有没有可能是墙内的契机？啥意思？没看懂。台海真的爆发战争吗？台海爆发战争，没有看出台海爆发战争的迹象啊。台海爆发战争应该有一些迹象，他不会突然一下无缘无故的打，他肯定有很多这战争之前，两个国家打仗之前，肯定先会有各种各样的政治进程。当所有的政治进程都走完了，那就走到了战争的边缘，那才会有，你才会有看到一些战争的迹象。那老实讲，我现在没有看到，现在连政治进程都没有，怎么可能爆发？那是不可能爆发战争啊！有没有可能墙内的契机？墙内的什么契机？不知道。不爆发战争也有可能是有契机啊。观点郎咸平有个视频，问题是20年找不到工作，怎么面对子女和老婆？他说2025年的失业和2024年不一样，是整个行业的失业。会计审计、建筑工程这一类跟别的行业共性太小。2025年的失业是20年的失业。90% 的人会从此以后再也找不到全职的工作。90% 的男人如果失业了，他就会被老婆抛弃离异。他最后反复说了好几遍，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跟大家讲几个数字，可能大家会知道这个形势有多么恶劣啊。那么中国有设计研究院，或者我们叫建筑，是建筑吗？不是建筑，就是工业设计。工业设计研究院原来有将近三万家，最终他们业内人士预估最终会变成3万家，会变成2000家，现在已经剩下了1万5千家，现在已经有一半没有了。所以这件事情，这就是建筑设计行业，建筑设计行业，房地产市场就这个形式。所以你现在已经是腰斩，然后今年还会倒闭将近5000家，所以这是这些行业面临的情况。郎咸平讲的这些行业，什么会计啊、审计啊、建筑啊、工程啊，它不完全是共性的问题，它就是说，基本上你从事这，我做建筑设计，你说让我是干啥？我干不了其他，那我不能可去写代码，所以一损失20年我看不到，我不敢讲20年，这是郎咸平他们的专业。但是毫无疑问，在你现在超过35岁，你要是失业了，不仅仅是他讲的这几个行业，你现在很难找到工作。超过35岁，你要是现在一个部门主管，别说经理，部门主管或者是一个小头目，你要是失业了，你想找回工作非常困难。超过，如果你过了35岁，所以实际上他讲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大体上是靠谱的啊，大体上是靠谱的，只不过他表达的方式比较让人惊悚而已啊。他的确是整个方向是这个方向，而且我认为不仅仅是这几个行业，还更多的行业都面对。你觉得医院会有多好吗？你觉得学校有多好吗？教育行业有多好吗？其实整体的行业都不好啊，特别是教育行业，教育的问题会危机更大。 当然现在你可以看到，现在高中还在需要老师呢，现在高中还是人数在增加，大学现在人数在增加，它是一个这样的过程，还没到峰值，到了峰值就啪嚓就掉下来，你说这个行业怎么玩？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玩，它现在还在需求，还有需求啊，所以未来一段时间会非常的。非常的动荡。我上次讲的那个命理的题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未来两年，就是26年到27年这两年，应该是非常动荡的两年，大家要谨慎小心啊！今天就爆发了，你看今天就爆发了，新的贸易战又开始开打，全面升级啊！大家千万小心。观点：中国是美国亲手饲养起来的，为什么会爆发全面冲突？关税战顶破天也是摩擦，摩擦撑破天也是耍流氓，不会有实质性和臆测性的冲突。冲突现在正在发生啊，不是没有臆测啊。现在中国宣布的这一系列的措施，那不是臆测，那是真的发生啊，没有人臆测。我报告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啊，没有人在预测啊。提问：如果爆发台海战争，中国第一时间被踢出 SWIFT 吗？这会不会成为中共攻台的一个制约？如果你要讲制约的话，我觉得中国作为一个外向型的经济体，而且它体量这么大，它根本没有条件发动战争。为啥？特别是发动台海战争，为啥？因为如果西方真的制裁中国的话，中国经济瞬间崩溃。它跟俄罗斯完全不一样，俄罗斯的经济体它对外部的需求没那么大，它就是卖石油，没有别的，俄罗斯就是卖石油，所有东西全部进口，甲方还不好干吗？它而且它卖的是石油，所以它的乙方也不难干。而且俄罗斯经济体本来就不大，它一个很小的经济体，它对外的需求也没那么多，它就这么大，它整个国家的 GDP 还不到山东省，你说有多大？所以但是中国不一样，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它每天按照中国现在的情况来算，它每个月要出口3000亿美元的商品，3000亿美元。3720亿人民币的商品，大家知道一个月能出口1000万的企业就是个大企业，你想一天要出口2万亿的商品，你规模有多大？你说你要天天讲封锁台湾，如果美国宣布封锁中国沿海口岸，你说后果是啥？你所有的出口，别说进口，出口都出不去，你说什么情况？中国的石油是进口的，中国的煤炭是进口的，中国的芯片是进口的，啥不进口？中国的粮食是进口的。你说封锁台湾，要是封锁中国，后果是啥？ SWIFT 要是停掉，你说是啥？你就不用打仗，你就说制约的话，这一制约下来，中国经济不崩溃，再见鬼了了。而且中国的人民币是不能自由兑换的，你不能自由兑换，这货币更加脆弱。所以如果你要讲经济，算经济账，中国根本打，中国是这个本地球都打不起仗的，打不起仗的国家。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去攻击台湾，如果美国发动全世界来，我们全部承认台湾独立，你怎么办？你不疯了吗？理解吗？其实我一直在讲，中国是一个非看上去很强大，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国家。在政治上有台湾在这里，台湾在这里，他自所有的国家都说啊，我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后面就要给钱，你以为是啥？你其他国家有这样吗？没有吧，对吧？中国是全世界出口最多的国家，那你意味着啥？你不是全世界都是你的老板啊？你还你横啥？ 对不对？全是甲方，这么多国家都是甲方。你说啊，我不出口，全世界饿死，可能吗？不可能吧？啊，这情况，中国社会大部分婚姻呈现出明显的利益导向特征，情感基础相对薄弱。有分析认为，这种背景下，婚姻关系中的忠诚和可靠性可能出现下降，甚至在某个层面上还不如以明确利益交换为基础的关系来得稳定和可控。不能说全部，有这种倾向，这是有的啊，我认为是有的，就是利益导向。但是利益导向也不能够诠释，也不能诠释啊。那还是有情感为基础的啊，可能占比没那么高，没有以前那么高啊。我还是相信很多人会追求情感。当然功利的也有，功利的也有啊，不能一概而论啊。我同意这个观点，我同意这个观点。你干脆你就我就是讲利益。咱们把利益讲清楚，把权益讲清楚，大家就搭伙过日子。你别要求我，我也不要求你，这个还好一点。怕就怕，一方是讲情感，另外一方讲利益，那就不好弄了。通常就是情感出问题，通常是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你的表现不符合期待。这双方的表现都不符合期待，这肯定就要完蛋了。那其中一方表现不符合期待，这也会出问题啊。吵架啊，通常都是这个情况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